心里面好感恩，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嘅信息。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咧系提到一个嘅人物叫叶特罗。咁我唔知咧大家对佢嘅认识咧多唔多吓？咁其实咧，其实叶特罗咧就系、是、一个长辈嚟嘅吓，即系喺圣经里面咧系一个长辈嚟嘅。咁咧我哋一阵咧都会多啲去认识佢嘅。咁啊，第一件事咧，我哋开心嘅，即系能够咧系全面复常啦。我哋咧都去能够咧系除开口罩咧同大家见面啊，亦都好明白有部分弟兄姊妹咧仍然都系即系顾念啊，即系可能人多嘅地方啦，咁啊即系紧密嘅接触啦，咁所以咧都戴口罩嘅。不过我相信咧神咧都系会让整个社会啦就慢慢去即系可以唔需要再戴口罩。咁啊其实而家我成日搭地铁嘅时候咧都见到咧差唔多八成人都戴緊口罩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神都係會繼續嘅去帶領啦，香港咧喺前面嘅道路裏面咧係即係走向一個係復常嘅情況。咁啊，頭先咧即係講開葉特羅咧，喺教會內嘅弟兄姊妹咧，可能會覺得唔係好熟悉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和合本裏面咧就稱佢為葉剔羅，就唔係葉特羅。咁啊，新嘅即係而家和修本裏面啦，同埋一啲新嘅譯本裏面咧，都改咗佢做葉特羅啦。咁佢係摩西嘅樂府啦，佢亦都係米甸嘅祭司。咁摩西逃難嘅時候咧，就遇上葉特羅，有七個兒女。當時咧，佢正在打水。後來咧，就葉特羅咧，更加將自己嘅女兒咧西波拉咧，就許配咗俾即係呢個摩西為妻。同埋咧，葉特羅一家咧一齊咧住喺曠野嘅當中。喺出埃及記第三章咧，更加記載當時摩西咧正在曠野中放羊，神向佢顯現並且呼召佢作以色列人嘅領袖。咁啊，大家熟悉嘅摩西啦，咁佢係以色列人偉大嘅領袖。咁我哋試下咧，即係從佢嘅生命裏面咧，就諗下一啲即係對佢有影響深遠嘅人。第一個咧就係佢父母啊，咁其實咧我哋通常睇摩西嘅生平裏面咧，就係從出埃及記第二章開始睇嘅，咁啊係一個好驚險嘅故事啊，大家好熟悉。咁但係咧出埃及記第二章咧，基本上佢就冇交代到咧，即係摩西嘅父母嘅名嘅，咁所以咧呢個係比較考起人嘅。咁咧摩西嘅爸爸同埋母親咧都係利未人嚟噶。咁咧佢爸爸叫暗蘭，佢母親咧叫約基別。咁有一次喺母親節嘅信息裏面咧，都同大家咧分享過約基別啊。咁另一個影響摩西嘅人咧就係亞倫同埋米利暗，分別咧係佢哥哥同佢大姐姐嘅。咁啊，呢個故事咧，亦都係熟悉嘅。咁米利暗咧，就係當摩西咧係好 B B 嘅時候啦。咁咧，當時法老咧就要追殺或者唔係追殺啦，或者要殺曬當時咧嗰啲小朋友啊。咁所以咧，摩西咧，大家記得咧，佢喺呢個約旦喺呢個嘅利羅河嗰度啦。咁就有一個籃咧，就係裝住佢啦。咁即係其實佢爸爸媽媽知道咧，即係唔可以再藏佢啦。咁所以咧，就將佢咧。就是放在尼羅河那裡，就是呢看看呢神怎樣去拯救摩西。咁適逢當時呢即係、就是、埃及嘅公主啦，就去到嗰度洗澡啦，咁、所以呢就遇到一個好得意嘅 BB。咁當時呢有一個好精靈嘅女孩子啦，就係、是、米利暗啦。咁呢佢就話你見到呢個 BB 咁得意你使唔使請一個奶媽嚟去幫助湊呢個小朋友啊？咁其實呢個奶媽就係、是、即係摩西嘅媽媽嚟啦。咁到後來啦，咁摩西咧要出嚟去即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咧，其實摩西信心都好少。咁但係咧，神就應許話咧，佢哥哥亞倫比佢大三歲咧，佢哥哥係有口才嘅，可以咧代替咧佢向法老去宣告。咁所以咧，亞倫米利暗咧，相信都係咧摩西喺生命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咁第三個大家都應該熟悉，就係摩西對頭人法老啦。咁如果咧你睇以前一啲電影咧，即係成日講埃及王子嘅電影裏面咧，就講到即係呢個法老咧就同摩西一齊長大啦，咁樣後來就佢哋即係分道揚镳啦。咁 但是无论如何啦，圣经就冇讲呢段历史，但是圣经咧就讲到，当呢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咧，咁法老咧就好心硬，就唔轻易咧即系俾以色列人离开啊。咁所以咧就神降咗十灾吓，咁到最后第十灾击杀长子嘅时候咧，咁法老咧先至话咧，你哋班人离开啦，吓你哋以色列人走啦咁。咁但係你知啊，法老都唔心識㗎，佢諗下呢都係話，嘩走曬嗰啲勞動人口，咁我哋邊個人去服侍呀，邊個人去做工呀。所以呢法老呢都即係繼續嘅，即係差遣佢嘅軍兵呢就去追以色列民。咁大家都記得啦，咁追到去紅海嘅時候呢，神讓呢班以色列民安然渡過紅海之後呢，就讓呢個河水即係將海水咧就恢復啊，咁以致咧所有嘅埃及嘅軍兵咧，佢都係跌咗落海嗰度噶。咁所以咧，法老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喺摩西生命裏面一個影響佢生命嘅人。咁當然啦，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咁摩西即係逃難嘅時候啦，即係講翻之前逃難嘅時候咧，就係佢去到米甸嘅地方啦。啊，咁咧就遇見西波拉，西波拉咧就成為佢嘅太太啦。咁但係咧，今日我哋要講嘅咧就係摩西嘅岳父啊，摩西嘅岳父咧，葉特羅。咁啊，呢段嘅經文咧就記載喺出埃及記第十八章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幾特別嘅，因為咧之前咧就講到咧，即係摩西咧就去擊殺亞瑪力人啦，就戰勝咗亞瑪力人。咁咧，如果去到第十九章咧，就講到咧，佢哋喺山上咧準備去承接，即係迎接神俾佢哋嘅律例，佢哋嘅十句話，即係後來嘅十戒啦嚇。咁所以咧喺第十八章呢段嘅地方咧，提到葉特羅呢一個嘅人物咧，係一個相對特別嘅人嚟㗎。咁大家知道啦，即係頭先都介紹過葉特羅呢係米甸嘅祭司。咁其實呢即係話摩西同一個祭司嘅一個聯繫。咁有啲人呢就聖經學者就講話呢，其實昔日呢就亞伯拉罕都同一個祭司有聯繫喎，唔知道大家熟唔熟呢？這個祭司喺新約希伯來書都有提及嘅，麥基洗德，麥基洗德。即是说呢，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呢都是有一个联系，那就联系到好像摩西和叶特罗的一个关系。咁喺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里面啦，讲到叶特罗嚟到旷野探望摩西，并且向佢建议将嗰啲好多嘅政务呢能够分配俾其他人，减轻咗摩西嘅负担。葉特羅咧仲教導摩西點樣去選擇一啲有才干嘅人擔任官員，建立一個有效嘅政府體系。呢一個建議得到摩西嘅接受，並且成為以色列人喺曠野中建立社會秩序嘅基礎。嗱，牧師咧講咗咁多故事啦，咁其實我哋好想提出一個重點，就係今日喺神嘅家喺教會裏面，我哋需要更多好似葉特羅嘅人物。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有经验有才能的人，他愿意成为摩西作为这个领袖 的建议者，他成为他的支持者，他更加呢将这个的建议呢成为呢日后呢整个百姓群体里面一个基石。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呢都是一样，神都要兴起好多嘅弟兄姊妹同领袖，我哋一齐嘅去建立神嘅家。所以今日咧，好想藉住呢个信息咧，去祝福同埋提醒我哋众人，让我哋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哋满心感谢你，稍浸53年，喺咁多年嘅里面，神兴起领袖，神亦都兴起好多忠心嘅弟兄姊妹，佢哋一齐嘅喺呢个家里面投入参与。我哋真係愿意神继续嘅带领教会喺神嘅恩典里面去前进。今日我哋喺一个多变嘅世代嘅里面，我哋要求天父去引领我哋，面对未知嘅前路，我哋更加要紧紧嘅靠着你走呢条旷野路，走呢条准备进入应许之地嘅道路。愿天父与我哋同在，带领我哋，你嘅信息，你嘅话语，再一次嘅成为我哋嘅提醒，成为我哋嘅激励。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悦纳垂听我哋喺你面前嘅祷告、祈祷、感恩，奉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 教会要兴起更多的叶特罗，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能够作领袖背后的支持者。让我们一起再读一次今天这一段这一章的经文，我们预备一起起。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上帝为摩西和他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了出来。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西波拉，就是摩西先前送回家的妻子，又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逊，因为摩西说我在外地作了寄居者，另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上帝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上帝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亲他，彼此问安，然后进入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在路上遭遇的一切艰难，以及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的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恩惠，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就非常喜乐。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里救出来。现在从埃及人狂傲地对待以色列人这件事上，我知道耶和华比万神更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祭物献给上帝，阿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上帝面前吃饭。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看到叶特罗去探望摩西，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提到神怎样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就带同摩西的妻儿来到神的山找摩西。摩西的儿子一个叫格逊，因为摩西说他在异地中作了客旅，另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摩西说他父亲的神救他脱离法老的刀。当摩西听到叶特罗和妻儿来到的时候，就热情地出来迎接叶特罗，并且向他详细讲述神怎样在危难中拯救他们。叶特罗听到之后就赞美神，并表示从埃及人以狂傲的态度对以色列人的事上清楚知道神为至大，然后叶特罗将燔祭和祭品献给神。阿伦和一众长老都来到神的面前与叶特罗吃饭。摩西自出埃及以来心境开始有改变，透过儿子的名字知道他对神大有信心。叶特罗得知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喜讯，就带摩西的妻儿和摩西团聚。他听完了摩西讲述当中的过程，作为米甸的祭司的他更深信神为至大。当敬拜这位神，反映神的名藉着他施行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迹已经传遍各地，如同神先前所预言的一样。如果我们看出埃及的第二章，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原本的名字不是叫叶特罗，是叫刘尔。咁呢个米甸嘅祭司咧，好多圣经学者话咧，可能佢当时咧，佢系有佢自己嘅信仰，系米甸人嘅信仰，所以咧，佢作为米甸人嘅祭司，佢当时咧系未好清晰认识耶和华，直到佢听到摩西喺呢个出埃及嘅事情里边，点样去战胜埃及人，点样喺旷野打败亚玛力人之后。这个名声已经传遍周围的地方，所以他听闻的时候就亲自带同西波拉和他两个孙儿去探望摩西。 所以刚才的经文就讲到摩西就一一将神的作为神手里面的工作向叶特罗去介绍。叶特罗听了之后就非常的喜乐，特别他真的去赞成一件事，就是耶和华神真的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作了奇事。特别在第十一节的里面讲到，我知道耶和华比万神更大。其实今天呢，人去认识耶和华神呢，人去认识神呢，是好需要我们呢，是要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去传递的。当我们愿意去为神去作见证的时候呢，神的作为呢就能够向未信主的朋友呢去显彰的。好多时候当我们愿意这样去作见证的时候，神就藉着这个见证祝福那些去听的人，那些尚未认识主的人，他们一步一步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他们能够认识神。所以这样东西呢，是神给我们一班基督徒一个权利，一个福分。我们竟然能够与神同工，我们竟然能够好像神的使者一样，将这个喜讯，将这个福音来传开。以至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将燔祭和祭物献给神，就是我们能够将感恩的祭来献过给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在细胞小组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在细胞小组是作为一个传扬福音的基地，众组员我们都是能够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建立，为着我们所接触到未认识神的人，他能够得着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祷告的祭，我们献上我们至诚的祈祷，我们深信神的手的作为。最近呢，在一些的台湾的教会里面都认识到 RPG 这个的运动，这个叫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说呢，是一个复兴祷告的小组。咁啊，好似讲到好犀利咁样啦，但其实呢，如果你睇下呢，佢哋讲到复兴祷告嘅小组呢，其实嗰三方面呢我哋都好熟悉㗎，其实讲落去就好熟悉。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主祷文嘅架构嚟㗎。咁呢个嘅通常係一个呢最少係一个三人嘅小组嚟㗎。喺呢个三人嘅小组里面呢，第一步我哋要感恩赞美。我哋要具体呢将神喺我哋当中嘅作为去感恩。每一次就感恩一件事。我哋轮流好似有三轮咁样 ,ABC, 跟住 ABC, 跟住 ABC。我哋每一个人提出一件感恩嘅事情，赞美神嘅事情。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连结于主，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存感恩的心。而这个感恩当我们去颂赞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在小组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跟我们一起的献上这个感恩的祭。第二部分，我们求日用的饮食，这个都是主祷文，我们为彼此的需要祷告，轮流分享祷告。我相信呢，这个都是在我们小组里面很熟悉的一样东西，我们在守望里面有祷告，特别在我们服侍的部分，我们众组员都会为组员的需要我们献上祷告。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他特别的地方，他就是为到神国的降临来祷告。所有主领的人呢，就开始去分享呢某一个角度或者公义的事项，先为此轮流祷告，亦都轮流为未信者开始爱的行动同埋福音的行动来祷告。这个正正呢就是细胞小组呢那种的动力的缘由啦。因为呢有时我们一个人呢去向人作见证啦，去向人去分享神的作为呢，有时我们都觉得乏力。但是呢，我们透过小组里面呢，我们一起呢有一些建立的活动，我们一起呢彼此在小组里面呢邀请新的朋友呢在当中一起的去参与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感觉到呢有一种呢小组的动力呢，我们一起的去前进。其实呢我们过去呢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好多的细胞小组呢他们都在视像里面聚会。他们呢好少呢有机会呢是实体见面。随着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复常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机会呢，我们是有细胞小组。不单止是细胞小组，我们更加机会呢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在这个时机，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的将到我们一个外展的意象呢，是同我哋嘅細胞小組咧一齊去分享，讓我哋嘅組員咧都開始擴展，讓我哋嘅小組接觸新嘅朋友，讓我哋嘅小組可以有機會嘅將耶穌基督喺我哋生命裏面嘅作為同埋見證，同新嘅朋友去分享。呢、这個正正就係我哋呢個時機，我哋要把握嘅。我哋好願意呢個係一個小組去一齊動員、一齊努力、一齊向著一個同一個目標去前進。我哋透過禱告成為我哋嘅後盾，有一個三個五嘅祝福未信者嘅禱告嘅行動。啊，三個五係咩呢？即係唔係香煙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有一隻孩子的香煙叫三角五啊，應該沒有很久，同埋而家香煙是不准賣廣告。咁啊，第一個呢就是我哋要呢向五個未信主的對象呢為佢哋去禱告。為佢哋乜嘢禱告呢？為佢哋五方面的生命的狀況禱告。為佢哋呢工作的情況禱告。為佢哋內心世界嚟禱告。為佢哋呢能夠呢係有一個嘅祝福嚟禱告。为到人际的关系来祷告，为到他们的身体情况来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整全对一个朋友的关心，其实不单只是对微信的朋友，对我们每一个组员这五方面的祝福都是很宝贵的。工作的情况、内心的世界、经济的情况、人际的关系、身体的状况，我们能够具体的将他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是一个为着我们未信主的对象先是有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向他们去传扬福音。所以呢三个五的意思就是先找出五个未信主的对象。通常呢我们就在小组里面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组员都列出五个未信主的对象，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朋友，列出五个未信主的对象，然后呢为他们每一个人五方面来祷告。可能在小组里面呢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为到我们这些未信的对象来祷告，然后我们向这五位的朋友发出一些邀请，我们透过一些关心的行动，我们可以将他们带到去小组的当中，又或者小组可以筹办一些活动，可能是行山的活动，可能是有一些嗜好的活动，甚或我们有一些聚餐，我们都可以邀请他们，哇，你有没有机会来听我见证啊？哇，我经历神啊，我这段的时间在疫情当中呢，我有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很想邀请你作为我的好朋友来听我讲见证。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有什么的藉口，就是要听一下你在这几年里面在疫情的当中你怎样去经历神，你怎样去体会你的信仰带给你生命的不一样，怎样改变你一些的观念。就是这样去邀请他，可能在我们的小组的活动里面就能够将未信的朋友带到去主的面前。三个五，其实呢如果我记得呢几年前呢都有讲过这个意象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啦。咁我都是那时候第一次学这个的三个五的这个的策略的。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复兴祷告的小组 RPG， 我们透过三个五，我们都能够去将未信的人带到去主的面前。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教会也都是我们小组来紧要努力的方向。第二方面，教会要兴起更多的叶特罗，就是他能够吸领袖出谋献策。我们一起读13节到23节，预备起。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旁边，摩西的岳父看见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为百姓所做的这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一人坐着，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旁边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就在双方之间作判决， 他又叫他们知道上帝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与你在一起的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做不了。现在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愿上帝与你同在。你要代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事件带到上帝那里，又要用律例和法度警戒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你也要从百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敬畏上帝，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他们要随时审判百姓，重大的事要送到你这里，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这样你就可以轻省一些，他们可以与你分担。你若这样做，上帝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承受得住，众百姓也可以和睦地回到自己的地方。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摩西由早到晚都要去判断百姓很多的事情，大小的事情。但是呢，叶特罗见到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这样做是不好的，因为这件事太重呢，是会令到你呢是 burn out 的，你独自一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做极都会做不完的事情。第二呢，我们又看到呢，其实我们能够有一个的方式，就是能够选出有才能的人，他们是敬畏上帝、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的人，可以与摩西一同去分担、去带领百姓、管理百姓的责任。其实当我们一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为什么今日教会要有细胞小组的牧养系统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要作一个更有效的牧养，让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他在教会的小组里面不感到孤单。传统的牧养呢，很多时候呢都是靠牧者单独个别与弟兄姊妹接触，这样东西当然是重要，今日亦都不会忽视。但我们发现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很需要有其他人呢定时的、固定的与他们同行，帮助他们在生活里面、帮助他们在信仰里面那个成长同行。而我们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能够去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在牧养的工作上面。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教导里面，你和我都是祭司，你和我都是承担起将人带到去神面前的责任。我哋冇忽略到教牧嘅角色，教育嘅角色就係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佢所赐嘅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嘅、有牧师同教师，让佢哋都能够装备所有嘅弟兄姊妹，佢哋都作成侍奉嘅工作。传道人牧师，我哋固然有我哋嘅职责，传道人牧师，我们固然要有关心弟兄姊妹与他们同行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亦都能够分配落不同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看看这里面有讲到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就是讲到恩赐各有不同，大一点的恩赐的人管理的事情就多一点，恩赐没那么多的时候就按住他的恩赐去管理不同的人。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建习组长、组长、区长、区牧一样，其实我们都是各尽其职，是将神托付的弟兄姊妹、托付的羊交托。透过这个组织、透过这个系统，也都能够将未信的人逐步的融入去小组，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去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按住他们的恩赐去服侍。当我们看到这个的策略的时候，就俾我哋去思想到今日神点样去带领教会前进呢？一个组织、一个架构本身唔系最重要，而系嗰样嘢能够帮助我哋达成目标。所以今日细胞小组嘅架构已经去到二十几年嘅历史，当然里面有好多嘅地方我哋要不断嘅改良同埋更新，但系佢里面嘅精神呢， 佢系冇改到嘅，佢亦都系合乎圣经嘅真理嘅。所以我哋要继续嘅喺呢个嘅架构里边，我哋同心去作。今日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有自己嘅小组，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属灵守望嘅群体。我哋一方面喺教会里面，我哋一起去敬拜神；一方面我哋一起去装备；我哋一方面一起为到神国嘅事努力。但另一方面，我哋都能够喺细胞小组里面得到支持、鼓励同埋牧养，同众弟兄姊妹我哋一起，同众教牧同领袖一起，我哋喺神嘅恩典里面去前进。所以我哋觉得喺教会嘅生活里面，我哋需要操练彼此嘅聆听。我哋要学习聆听，我哋领袖要学习聆听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要学习聆听领袖，我哋能够彼此嘅一齐嘅去建立。喺过去嘅二月份里面，我哋好丰富喺神嘅里面，我哋有唔同嘅堂庆嘅活动。我相信其中一个大家比较印象深刻嘅就係黑珍珠，係咪啊？就喺我哋嘅困难当中，喺我哋嘅历史里面，我哋点样学习坚忍成长，我哋点样去训练自己成为一群愿意守住教会嘅祭司。最初系好唔舒服嘅，呢粒沙入到去呢个蚌嘅里面系好硬嘅。但系当神去使用呢啲经历让我哋成长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喺主里面继续嘅成长。我哋喺19号嗰个下昼，我哋又一齐回顾香港属灵嘅根。呢度啲字太细，呢度呢上半部呢其实就係讲到香港嘅一个属灵嘅历史，而下半部蓝色嗰部分就係讲到香港人口嘅一路嘅增长。而呢我哋睇到呢有三个嘅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香港开埠的初期已经是成为一个内地的宣教基地。当中呢有不同的差会，马里逊开始有教育的协会，美南浸信会亦都在香港开埠的翌年呢已经是在皇后大道浸信会里面呢去开始聚会。当时有伦敦传道会、巴色会、圣公会等等。而我哋筲箕湾浸信会系1940年，有啲人问乜唔系1970年咩？但系其实1940年咧，我哋喺呢区里边已经开始福音嘅工作。我哋透过同渔民去传扬福音，开展福音嘅工作。我哋喺金华街里边有报道所、有谈道所，一路发展到当呢个大厦喺60几年建成之后，我哋喺1970年。就開始成立教會，在香港浸信教會的第一批會友就移民，就是轉會過來筲箕灣浸信會。在1949年之後，內地政局開始轉變，大量的基督徒來到香港，成為香港教會一個建立的根基。1950年代我們有神學教育、文字事工開始突破。1967年在暴动的期间兴起了很多福音的机构。我们经历不同的移民潮，第一次的移民潮是大概是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移民潮。当中1990年的时候有教会的更新和新移民的工作。到97年回归至今，神仍然都在我们的香港继续展开属灵的工作。2010年有回家的行动，今日我们再次面对另一个的移民潮。究竟面对今日香港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立足筲箕湾浸信会这个地方，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样走呢？我们怎样靠主的恩典继续在神的恩典里面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前进呢？25号那个礼拜六朝头早，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分享到对呢个属灵嘅家嘅感恩同埋期望。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都愿意神继续带领我哋。我哋有属灵嘅领袖，我哋有属灵嘅人，我哋一齐嘅喺神嘅里边，为着神嘅家，我哋同心嘅守望。主怎样去带领我们继续的前进，靠祂的恩典我们去前进。教会要兴起更多的叶特罗，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祂的领导原则是贡献后人。 我们继续看24-27节，很短的三节经文。预备起。摩西听了他岳父的话，照着他所说的一切去做。摩西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领袖，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难断的事就送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于是摩西给他的岳父送行，他就回到本地去了。我们今天经常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寻找他的属灵恩赐，因为每一个建立属灵家的弟兄姊妹都有神给他一份的恩赐。但我自己深信一样东西，有时我们太强调恩赐的时候，反而会窒碍了我们侍奉主的心。大家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2-14章的里面，12章讲到很多的恩赐，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恩赐，但是去到12章尾的时候，圣经说神要将最妙的道来指示给我们，跟着第13章就讲到爱。所以爱比能力恩赐是更重要的。今天呢，我们任何的恩赐都要在这个最妙的道里面才能够显得有意义，也都就是有爱为根基，才能够让所有的工作是有果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重属灵恩赐怎样去发展。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投入服侍，我们怎样能够培育一个愿意服侍的心智。有些人说在烧浸里面，其实只要你愿意的时候，是很多机会可以服侍。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一班接待员，而有人告诉我，同工告诉我，接待员呢永远都是争人的，不知道为什么永远都是不够的。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是参与在其中的。我们呢亦都当中呢有插花队的，我们当中呢亦都有启发的，我们参加呢之前又有探访队的。其实呢除了我们在细胞小组的架构里面，我们可以做核心的，我们可以做建习的，是吧？我们有好多机会我们可以投入服侍，我们有义工职员里面可以投入服侍。其实呢你想想，在教会里面呢真的有好多机会可以投入服侍。咁如果你话个个都要按恩赐服侍先呢，有时真係唔容易即刻揾到个恩赐喎，唔係咁快喎。但係神我愿意，我哋有一个愿意服侍嘅心，我哋愿意谦卑服侍嘅心开始，然后逐渐逐渐发展到我哋能够按恩赐嚟分配工作。最理想当然是按恩赐分配工作，但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去尝试，我们先去投入，我们先去参与，这件事是很宝贵。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教会的挑战，不知道教会的需要，但是当我们越发参与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投入这个属灵的家。很简单，即是如果我们有职责的时候，我们容易啲投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一起的参与。今天我们在叶特罗这个信息里面，我们有些什么对我们的提醒呢？重复刚才说，第一方面我们愿作领袖背后的支持者。我相信有一样东西今天你即刻可以应用到的，就是为教会的领袖的身心灵来祈祷。你嗰三个五嘅祝福呢，除咗祝福未信嘅人之外呢，你都去祝福下你嘅领袖，祝福下你嘅建习，祝福下你嘅组长，祝福下你嘅区长，祝福教会嘅义工职员，祝福教会嘅教牧同工，祝福教会嘅执事。係呀，其实好需要你嘅支持呀。教会我哋要前行嘅时候，我哋需要彼此嘅支持，彼此嘅关心，所以你嘅代祷係不可少㗎。第二个，愿意给领袖作出谋献策者。我们愿意一起的回应教会的意象，重塑生命，见证真理。是啊，当我们说到我们要在细胞小组里面去回应，我们有 RPG 小组，我们有三个五祝福行动，我们一起为小组里面去迎接新的朋友。 其實好奇妙，最近接觸到唔少嘅新嘅來賓嚟到哨浸嘅裏面，佢哋都不約而同，佢哋希望有一個屬靈嘅家可以投入去參與。其實呢個正正係我哋一個機會，讓我哋可以接觸、去關心、去帶領佢哋。今次我哋嘅啟發課程好特別，我哋啟發課程除咗傳統嘅實體嘅聚會之外，我哋亦都有網上同步嘅進行。其實實體又好，同步又好，重點係一樣嘢，就係為著我哋多得一點人。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同心努力，我哋真係有好多嘅機會成為我哋嘅挑戰，我哋一齊嘅去彼此建立。頭先你睇到嗰條屬靈嘅根嘅時候，我哋面對移民潮，我哋面對好多嘅挑戰，但我哋深知道神嘅恩典繼續嘅帶領教會前進。第三，我哋願去培育服侍主嘅心智，我哋乐意服侍主，我哋积极装备自己去祝福人。当我哋愿意咁样去回应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就好似耶稣所讲嘅，佢来系使我哋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叶特罗系一个有智慧同埋仁慈嘅人，佢向摩西嘅建议带嚟咗以色列人组织上嘅发展，佢亦都系一个虔诚嘅领袖。他的信仰和敬虔的生活是激励了摩西和以色列人。求主在今日哨浸兴起更多的叶特罗，扩展神的国度，让我们同心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日你拣选我们在筲箕湾浸信会，我们成为会友，我们成为一个参与在这个神家里面去成长、去发展的一份子。主，我们感谢你给这个机会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去领受你的真理，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认识一班志同道合、追求信仰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亦都看到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组合不是只是一个内向的组合，我们更加要将我们的小组去接触未信的朋友，我们更加让教会我们每个星期的聚会都能够有未信的朋友在我们的中间，都有新来宾在我们的中间，让他有机会听到福音，让他有机会回应主的大爱。主，我们感谢你，无论这个世代怎样变迁都好，但是这个福音的使命，这个的大使命都仍然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在这个意象里面我们有份。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回顾在二月份我们为到教会的周年纪念，我们有三个不同的聚会当中，主给我们同一个讯息，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祭司，我们的生命要献上属灵的祭物。这个属灵的祭物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这个属灵的祭物就是我们要将得救的果子带到去主的面前。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以往所经历的困难，我们以往所经历的挫折，这些都成为我们成长生命里面的催化剂。主，你去帮助我们，我深信今日神要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在这个的崇拜的里面，你要去感动我们，去回应，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在我们当中的感动。